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我们来看约翰，他是被留在海岛上。什么叫做海岛呢？海岛和海有分别，和地也有分别。说是海又不是海，因为它是孤立在海上的。说是地呢，又不是地，因为它和大地是不相连的。海岛不止离开海，又离开地，它是最孤独不过的一件东西。海是什么呢？海就是世界呢。地就是今天人的宗教组织。海岛是和这两者都不相连的。神不在世界里，神也不在人伟大的组织里。人最好的成绩不过是一块大地而已。神呢，却把约翰放在海岛里，不是世界，也不是人的组织里，乃是海岛里。他在那儿孤单吗？哦，真是孤单呐。他既没有世界狂浪般的快乐，又没有大地稳妥的平安，真是孤单的不得了。可是稀奇的很，约翰在主日被圣灵感动，见了大异象，听见了主耶稣的声音，并且到了天上。这是何等美好的一回事呢？虽然不能得着海的快乐，地的平安，可是有了主的安慰就够了。没有一个联络海和大地的人是能够联络主的。一个基督徒若是舍不得宗教里的座位名誉，永远不能到海岛上去。弟兄姊妹呀，主的呼召是要我们到海岛去，主要我们甘愿舍弃一切属于外边的，单独的来与他亲近。虽然没有船到海里，没有桥到大地，但是却有圣灵带了我们去。四维虽然是不通，但是上面是通的。如果上面不通，那么一定另外有船有桥可通了。若是你另外还有可通的，就永远不能到海岛，也不能到天上。哦，约翰是我们首先应当回去的，先站住了这个实际的，然后呢，再回到彼得和保罗的工作，学习怎样在海岛上，在房子里被捆绑。愿主赐福我们。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基督徒过程中的矛盾。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十二章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现在我来为你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十一章二十九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今天我们愿意看一点基督徒过程中的矛盾。若 是你有一点基督徒的经历，你就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全是矛盾的。在弟兄或是姊妹身上，属灵的矛盾越多越好。他的矛盾越多，他蒙的恩就越多。他的矛盾越多，他属灵的长进就越多。我们要知道，在基督徒初期跟从主的时期，矛盾的情形并不多，差不多里外是一致的。比方你得救了，或者复兴了，你要读经，读经非常有味道，你要祷告，就有祷告的能力，也非常有味道，并且呢也稀奇。基督徒初期的祷告很容易得到答应，好像是有求必应，一祷告啊马上得到垂听。你要胜过罪恶，或者是要胜过试炼，就很容易胜过。你愿意聚会，就有聚会的能力。总而言之呢，在基督徒复兴或者是得救的初期，什么矛盾都没有，好像里外都是一致的。那个时候你能赞美，你能唱歌，在你每天的生活里头啊，哦，都充满了主的同在。你能站起来做见证，主实在是与人同在，主的救恩实在是活的，是有大能的。但是很稀奇，这一段时期过去了，你就进入另一种情形里头，就是里外不一致了，矛盾了。你愿意读圣经呢，但是没有味道，你想好好的祷告，但是没有能力，祷告也不得答应。你愿意聚会，好像就是打不起那个劲儿来，稍微有细故打扰你，你就不能来聚会了。有心愿，但是没力量，因此呢，马上就发生里外的矛盾，里边做一种人，外边做另外一种人。到这个时候啊，神就要开始做第二步的工作了。这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在头一段时间里，虽然你经历神的大能，老老实实说，你对自己还不认识，并且你那些经历也不够多，那些多半是兴奋的感觉。所以神一方面为要叫你认识自己，一方面呢要救你脱离情感的生活，神就必须把你摆在第二个阶段来经历。第二个阶段里头呢，神只容你有这样心愿，好像不给你能力。你愿意读圣经，神不给你这个能力。你愿意祷告，神不给你能力。你愿意聚会，神不给你这能力。你有追求的心愿，但是毫无追求的能力。不只是这样啊，好像在外边神所配合的环境啊，哎，也都是跟你里边相反的。你来聚会，不止没有能力，还有外边的事来打岔，叫你不能来聚会。你要祷告，光有这个心愿，没有这个能力，并且你刚要祷告啊，哎，就在这个时候啊，小孩子闹了，叫你没法祷告。这样一来，叫你觉得做基督徒啊，真是不容易，你就埋怨自己，也埋怨神。请你记得，这个矛盾的经历，一方面是给你看见你自己，给你认识你的本相，另一方面是要把你从情感里带出来。说到这儿呢，让我说几句实在的话。好多的时候， 一个在外边热心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有实在的长进。有实在长进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有外边的热心。比方说，今天有的弟兄姊妹祷告有能力，读经有味道，聚会很兴奋，福音队也参加。我们说这位弟兄姊妹被主复兴了，这是对的。但我不是说使你灰心的话，这个情形啊，反而不一定就有真的长进。还有一种情形，有的弟兄姊妹被带入了另一种情形里头，祷告没有能力，读经没有味道，也不喜欢聚会，在外表看来他冷淡了，退后了，但是真实基督徒的长进反而是在这儿，在这儿他的本相被显明，在这儿他认识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在这儿他认识他里头没有一点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经过这一段，他就难得长进。当你才追求的时候，你好像一只帆船在顺风里行驶，不用一点力气，自自然然地往前去。世界容易胜过，试探容易拒绝，但是等这个情形过去了，你就觉得罪恶也回头了，各种的试探呢也回来了，你觉得你应该圣洁，应该脱离世界，但是你没这个能力，同时神呢还在外边给你配合着环境，有这样的事麻烦你，那样的事麻烦你，好像事事处处啊都是麻烦，叫你不耐烦，叫你受不了。当一个人在这个矛盾里，那个时候呢，自然觉得非常痛苦。而那些不认识属灵事情的人，或者认识属灵事情不多的人，就要说了，哎，真可惜，某某弟兄啊，前几个月多好，热心传福音，常常聚会，常常开口祷告，现在不聚会了，祷告不开口了，福音不传了，远离主了，人就以为他失败了。不错，人看见他失败了，但是他基督徒的生活却在这儿长进了一截。我怕有的弟兄姊妹说，哎，你鼓励人去退后啊，你说人退后的时候就是长进，这不是鼓励人退后吗？我可要在这儿发一个问题，你们大家想一想看，一个基督徒是得胜的时候长进的多呢，或者是失败的时候长进的多呢？一个基督徒遇到一个试探，或者是遇到一个脾气，是他胜过的时候长进的多呢，或者是他失败的时候长进的多呢？从表面上看，胜过的时候长进多，但是从里边来看呢，不一定。好多时候一个人跌倒，一个人失败，他长进的程度啊，远超过他的得胜，远超过他的站住。也许你要说了，这更危险了，人都是说不好跌倒，哎，可是你劝人说跌倒的长进比站得住的长进还要多，
失败的长进比得胜的还长进得多。你这样说法不是鼓励人跌倒吗？
我要说，我鼓励你跌倒，
你就倒了吗？我说，你现在倒到马路上去滚一滚吧。我越讲倒，你越站得牢。
所以弟兄啊，跌倒站住并不由得你，并不是你想跌倒就跌倒了，也不是你想站住就站住了。在罗马书14章有这样的话，或跌倒或站得住，都有他的主人在。凡是有跌倒经历的人都要说，主啊，跌倒由不得我，站住也由不得我。弟兄姊妹，你越有属灵的经历，你就知道你在神的手里是由不得你的。有的时候主让你站住，有的时候主就让你跌倒。有好些弟兄姊妹，他就因为一直站得住，所以没法长进。他需要有厉害的跌倒才能够长进。这样的人我遇到很多。我曾经遇见一位姊妹，实在是温柔，一点脾气都没有。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底下，她都是温柔的。但是我们带领的人呢，却发现一个难处，就是她隐藏的一个意念，一直觉得和她一同侍奉的姊妹不够温柔，也觉得同工的姊妹不够温柔。她这个温柔是她天然的长处，反而呢成了她属灵上的一个难处了。她天天定别人的罪，就不肯定自己的罪。好像她说，我还没有蒙恩的时候就比你们温柔多了，你们呢一天还有多少次的祷告，读多少次的经，但是到现在你们都不如我温柔。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只好祷告说，主啊，打碎这个姊妹的温柔。我们觉得主听了这个祷告，慢慢的主就安排环境，兴起环境来。他在这个环境里呢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呀都难为他，对付到有一天呢，他再也温柔不来了，就大发脾气。到这个时候他又觉得矛盾又痛苦，从前这个姊妹呀就像玛利亚那样又温柔又安静，现在却一下子就发了大脾气。他自己也稀奇，就去祷告说，主啊，指示我这是为什么，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为什么是这样呢？在这个过程里，他里边要温柔，他外边温柔不来，他里外矛盾，他非常的痛苦，直痛苦到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圣灵的光临到他，给他看见他自己的本相。他原有的那个温柔啊，不是属灵的，乃是天然的，不是属主的，乃是属自己的。主给他看见说，那个不是属灵上的益处，反而是难处。主要打碎他的温柔，同时呢，主给他看见他的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临到的难处稍微高了一点，他的温柔就吃不消了。这时候他才伏伏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今天才认识我自己，
我的温柔是无能的，你的要求稍微高了一点儿，我就没法答应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过程是矛盾的过程，也叫破碎的过程。这天然的温柔在他身上变作他认识主的一个难处，所以呢，主就叫他遭遇这个矛盾的情形，为要破碎这个温柔。从这一天起，他学了一个功课，知道凡是出于自己的良善，在主面前毫无价值。同时他知道他自己的长处是非常有限，并且这个天然的良善乃是属灵的一个仇敌。到这个时候，他才不靠自己，他才不夸自己，并且他才知道靠着主活出主的温柔来。我相信这个例子呢，对大家是清楚的。一个基督徒的长进，不是在他顺的时候，乃是在他不顺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的长进，不是在他站得住的时候，乃是在他跌倒的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基督徒长进的基本条件就是认识自己。在站得住的时候，人不容易认识自己，在跌倒的时候，你的本相才显露出来，你才真的认识自己。昨天晚上我听见一个姊妹的见证，她有那么多的冷淡，那么多的失败，那么多的伤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有那一个跌倒，就证明说他需要那一个跌倒；他有那个冷淡，就证明说他需要那个冷淡；他有那个退后，就证明说他需要那个退后。有的人在他身上，若是没有那么多的冷淡，没有那么多的退后，没有那么多的跌倒，他就难得认识自己。因此，属灵的长进不在别的，乃在属灵的矛盾里头。没有属灵的矛盾，就没有属灵的长进。在我初期侍奉主的时候，我常看人的冷淡，看人的热心，来断定人在神面前侍奉的价值。但是今天不是这样，我看见热心，我不太兴奋；我看见冷淡，也不太难过。我知道有一天呢，你要冷淡一点，有一天你要沉闷一点，并且呢，可能你还要大失败一次。很可能今天你看为失败的，你看为冷淡的，你看为没有多少用的，过了一年之后呢，哦，他相当的强，他相当厉害。请你记得，基督徒生命真实的长进，不是在一帆风顺里，乃是在矛盾里。这经历是痛苦的，但是呢，是有报酬的。你给主多带几次，你就完全在信心里，不在感觉里了。在马尼拉，我听见有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我实在是软弱，请你们为我这个软弱的人祷告。我听了很不舒服，
就站起来讲了三四篇道。我说这个为软弱的祷告不合圣经。保罗曾经为软弱夸口，保罗说，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软弱里。保罗在软弱里，保罗也夸他的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我告诉你，软弱不是可恨的，软弱是可爱的。软弱不是可怕的，软弱呢是可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幼稚的基督徒才感觉他刚强，有经历的基督徒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我不活在软弱里，我乃是活在信心里。从这时候起，我做神的儿女，不在我里面，乃是在他里面。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能力。我刚强的时候，我不会那样依靠他，我不会那样仰望他，反而我软弱的时候，他的恩典就显在我的身上，他的恩典就扶持我。这些话给我们看见，你给神带领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境地，看看自己满了软弱，但是他刚强。回头看看自己什么都不行，但是他刚强。只有到这一天，也必须到这一天，你才能说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看看瓦器实在不像个样子，摸摸宝贝却实在是荣耀。在初期蒙恩的时候，你感觉两个都是宝贝的，主宝贝，瓦器呢也宝贝。主刚强，我呢也刚强，主圣洁，我也圣洁。慢慢的，到有一天主给你看见他和你是不调和的。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话听错了哦。一方面说主和我们调和，一方面呢说主和我们是不调和的。主总给你做分别的工作，你自己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是没价值的，都是像瓦器一样。到了一天，你要低下头来下拜说，主啊，凡是出于你的都是宝贝的，凡是出于我的都是瓦器。把你看一看真是光荣，把我看一看实在是污秽。到了这一天，你才知道怎么样仰望神，不靠自己，不夸口。如果夸口呢，那也是像保罗说的，不夸我的长处，只夸我的短处。夸我会发脾气，夸我没有谦卑，夸我没有温柔，夸我软弱无能力。受过主带领的人夸自己的短处，没有受过主带领的人呢就夸自己的长处。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你也说，有谁发脾气我不会发脾气呢？有谁骄傲我不会骄傲呢？ 有谁冷淡，我不会冷淡呢？有谁跌倒，我不会跌倒呢？我如果夸口的话，我就夸这些软弱。哦，弟兄姊妹，谁能真的得胜呢？乃是失败的人。谁能真的站得住呢？乃是跌倒的人。所以我说，真实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矛盾的生活。纯洁，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纯洁自己，像他纯洁一样。今天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纯洁的问题。我们知道纯洁跟清洁不同，清洁呢是指干净说的，意思就是没有污秽。纯洁比清洁还要进一步，不只是没有污秽，并且呢还得没有杂质。杂质不一定是污秽，但是一样东西有了杂质就不能说是纯洁的。比方盐是海水晒干而成的，在海水里头有盐和其他的杂质，晒盐的时候可以把污秽的东西给除去，叫我们看上去呢是很清洁的。但是如果以化学家的眼光来看，就知道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像钙呀、镁呀、碘呐、钾呀等等的夹杂在盐里头。这些东西按医学上的常识来说，都还是人体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人要获得纯盐，就得想法把这些杂质除去，只剩下纯净的氯化钠，此外别无他物。所以纯洁的意思就是，即使在人看是好的，不只是没有污秽，并且也没有一点杂质。按属灵经历来说，原则上呢也是这样，因为在信徒里边有从魔鬼来的不义跟罪污秽，也有从人天然而来的善意和道德杂质。真实属灵的人不只拒绝不义跟罪，也拒绝从天然生命而来的善意和道德。当然了，在出信的人身上，他对付的多半是罪跟不义，而在灵命长大的人呢，也就是认识什么叫做灵跟魂分别的，他们的身上才能够认识源头，才能够拒绝从天然生命而来的善意。这一点呢是属血气的人所不能领会的，现在我们不多提。到底神是用什么工具来除去信徒里边的污秽跟杂质呢？没有别的，神乃是借着生命之光来做纯洁的工作。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光有一个用处，就是显明，或者说彰显。任何东西只要给光一照，它的真相就被显明出来了。物质的光像太阳、电灯等等，怎么样能够把物质的东西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照样属灵的光也能够把我们里头的情形、我们的真相给我们显明出来，叫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在黑夜里头行走，他就看不见路上的东西，也就没法叫他的脚不踩到脏东西上，或者是掉到 陷坑里头。在抗战时期，有一个晚上，我曾经亲眼看见几个人不小心呢就跌到马路旁边的临时挖的壕沟里头去了。这是因为临近的灯为着防空都套上了黑罩，马路上呢就呈现一片黑暗，那几个人走在行人道上就看不见前边的壕沟，就跌下去了。如果晚上有灯光，这样的危险就可以避免了。属灵的光也是这样，它照亮我们里边的情形，叫我们看见自己实际的光景，使我们知所避免，知所除去，叫我们得以合乎神的心意。也许有人要问了，那到底光是什么呢？说实在的，光啊，就是主的生命。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属灵的光呢，就是在我们里头那个主的生命。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的生命是我们的光，这个光在我们里头照亮我们，把我们的本相显明出来，叫我们能够除去一切主所不喜欢的东西。那么主的生命在里头怎么样照亮我们呢？我想这是一个要紧的事，请我们特别注意，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是借着生命的知觉给我们知道的。这个知觉呢，是根据这个生命的性情，也就是神的性情而知觉的。请你参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在这儿我得举几个经历上的例子来说明。比方说坐公车卡油，该买票而不买，结果是白坐公车，这一类的事在不信的人中间是很平常的，并且是感觉很开心的。但是你若是信了主耶稣，里边有了主的生命，你若是再坐白车，那个里边啊一定会感觉不行了。你若是没有付车钱，里边的苦不知道要有多深，你宁可多付一点钱，也不愿意忍受里边良心的责备。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因为卡油是一件不圣洁不公义的行为，而你里头那个生命的性情呢，是圣洁公义的。你现在所做的跟里边的生命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借着良心一直发出责备的感觉来定这件事为罪，叫你觉得难受，觉得不安，觉得不对。这一类的感觉世人也有，因为世人有良心，但是世人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感觉的程度是大大的两样。信徒的感觉要比不信的人厉害得多呀。这一个不对不妥的知觉，是因为里边生命的光把你的情形显出来了，以致看见自己的不义不对而感觉不安。若是有人做了这一类的事竟然没感觉不安，这就证明他是在黑暗里，在他里头没有光。或者让我进一步的再说一个比方，比方说有的信徒喜欢古董字画，这是文人雅士吗？在这儿一点罪的痕迹都没有。在才信主的时候，也许能够一边爱字画一边做基督徒而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生命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了，里头就觉得 这样爱好字画好像有点问题了。但是起初呢，虽然觉得有问题，却不明白问题的症结在哪。同时在心思里头啊，还用很多的理由替自个儿来解释，自己安慰自己，认为爱好字画并没有什么错，乃是文人雅士。虽然是这样，里头呢总是觉得有问题，总是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来理由的不安。直到他顺服里头的感觉，把字画除去了，打从心里头不再爱他，里边获得一种意外的平安，问题才得到解决。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因为爱好字画是一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按世人看，观赏古董字画乃是一种高尚的消遣娱乐。但是按祭邪的神来看，这是偶像，会分去我们爱神的心的。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世界的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在我们里头的生命有祭邪的性情，他不喜欢信徒爱世界，他要求人专一的、完全的爱他。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看见，在我们里头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光显明爱世界与爱神是不相合的，所以必须除去之后才能够得到平安。这一类的经历在信徒中间真是不胜枚举。虽然被对付的事物可以有千千万万，其中有的是人，有的是事情，有的是物件，但是原则呢总是一律的。或者有人要问了，在信徒身上该被除去的范围有多广啊？我的回答是说，凡一切需要血来洁净的罪都得除净，凡一切需要十字架去对付的肉体都得除净，凡和父对立的世界都得放在一边，一切以己为中心、以己为源头的都得拒绝。若是一个信徒能够这样纯洁的话，这样纯洁自己，他就要看见基督复活的生命要日复一日的在他里头越来越多的占有他，叫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做王掌权，使他做一个在灵智之下的基督徒。在信徒身上有的东西呢可以被纯洁，却又是不能除去的，这个就是魂的更新。心思、情感、意志是魂里边的三个机关，这些东西是不能除去的，但是这些东西却能够被圣灵更新。在这儿我不能详细的把更新的事来说，不过我要简单的把心思的更新稍微的提一下。一个没有更新过的心思，他的想法往往是与世人一样，有好多撒旦掺进去的知识，有各种的成见与偏见，他思念起世界的事觉得很通，但是一摸到属灵的事啊，哎，就一窍不通了。如果他能谦卑承认自己的心思已经中了撒旦的毒，那么这个心思的尺度呢是不准确的，他就要蒙到圣灵的光照，渐渐地改变过来，直到满有基督的知识， 叫他越来越像主，并且有基督的心思。心思的更新乃是圣灵借着光，叫人看见他以往的思想、意见、看法是多虚空、多属世、多不像神。同时呢，也就看见圣经的话是多实在，圣灵的启示是多实际、多像神。因此他就按着所得的光度，把天然的思想意见渐渐的就除去，而代以从神来的思想。结果这个人就有了属灵的心思，同时他的性情呢也要改变，喜爱神所喜爱的，意志呢也转向神，与神的旨意相符合。这样你就要看见有好多人的意见本来以为是对的，那现在承认不对了，本来以为是不是的，现在反而认为是了。哦，心思的更新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我巴不得把重要这两个字加重1000倍、10000倍来说。因为一个人重生之后，他的属灵生命有多少，完全是在乎心思更新了多少。这心思乃是神与鬼争夺的场所，谁占有的地位多，谁就得胜。在人的心思里本来就有撒旦坚固的营垒，就是背叛神的思想。神要在这儿光照人的心思，把他的心思夺回，顺服基督。请你参看哥林多后书10章4节5节。我们能说一个人蒙神的拯救有多少，就是看他的心思被夺回多少。虽然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心思却不能够很快的都变成新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天天工作。从哥林多前书2章14节、以弗所书1章17节18节，使我们确实知道属灵的事是需要更新的心思来领会的，灵里的启示也是需要更新的心思来明白的。你看，心思的更新在属灵的长进上是多重要啊！现在我要说到心思更新的路。第一，要记得哥哥他的十字架乃是旧人被除去的地方，这个被除去的旧人里边就包括了黑暗属肉体的心思。不管人的思想有多聪明、多智慧，在神看来，十字架的死已经把他判决，把他治死了。因此我们就得相信神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一方面不信自己的头脑，根据十字架已经做成的除去旧造天然，另一方面呢，顺服住在里边的圣灵的指示的，叫我们认识该除去的是什么，并且与圣灵合作，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出路来执行他更新的工作。人若是在这儿谦卑顺服的话，圣灵更新的工作就早日完成。以往我曾经替人写过几句这样的话，属灵的危险就是得胜成圣有经历，工作有果效，有属灵的恩赐，以及有出于生命的异形。骤然一看呢，也许你会觉得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宝贝，人在那儿求之不得呢，怎么能说是危险呢？让我告诉你，危险并不在乎这些事的本身，乃在乎这个人。这些事的本身是美好的，是属神的，是宝贝的，是信徒所该有的。 但是危险呢，是这个人一陷进去，一享受，一停留在这些事上，这些属灵的宝贝就反而变成遮掩的幔子，使人看不见，使人灵命停住。我们应当记得己这个东西在任何事物里头都能够插进去，就连在属灵的事物里头也是这样，己也许是偷偷的暗暗的在那儿享受，在那儿自恃，在那儿自夸，多少时候口里头是谦卑的，心里头呢却是觉得我比人强，我挺不错的呢。也许有人要问说了，当人有得胜的经历的时候，或者工作有果效的时候，做仆人的可不可以有所享受呢？我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第三者的态度才行。我们看路加福音17:7-10的话就知道了，主人有所得，仆人呢也因主人而得，不是因为他能够耕地，能够做开荒工作，能够放羊，能够做牧养工作，能够伺候主，在灵里头服侍主，敬拜主，而觉得己的不错，乃是己做完了一切还是无用的仆人，所以在此己不当有地位，不当进来，好像一只迷失的羊被找回来，天使也欢喜也享受。但是天使的欢喜呢，绝对是因着主的心而欢喜，不是因为他做了或者是有了什么，他好像是第三者一样。在这儿没有己的掺杂，没有己的兴趣，这样才能蒙拯救，脱离遮盖的幔子，才能不停在以往的成就里头。如果我们的己在这些事上不够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神就要让我们经过爱城的失败，罗藤树下的畏怯，或者是要加上一根刺在我们身上，好使我们不自恃，不觉得己有什么，能够倚靠，能够仰望。请参看约书亚记7，列王记上19，哥林多后书12等等的记载。前边我们所说的种种对付，都是注重在消极方面的除去，为着给生命有地位，并没有注意积极方面的往前进。当然纯洁的意义就是除去一切不纯不洁的，所以我们需要血跟十字架，也需要里头生命的光，使我们能看见，能除去。换句话说，魂里的机关心思虽然不能除去，但是心思里的意念却有许许多多是需要除去而更新的。所以前边所说的种种对付，完全是在消极方面，是对付从亚当来的天然生命的一切。现在呢，事情完全两样了，所对付的与在亚当里的天然生命丝毫没有关系，乃是对付在基督里的东西。也许你更稀奇说，难道从基督来的东西还要受对付吗？还不能让它存留吗？是的，就是从基督的新生命而来的属灵东西还得受对付，还得不停留。这个对付我称它为更深的纯洁。在这儿让我说两句要紧的话，就是凡经过基督的坟墓而不能出来的都得被除去。 凡经过坟墓而能够出来的、复活的，也不可停留。所以什么是更深的纯洁呢？更深的纯洁就是从神启示而来的，从基督复活生命里出来的东西，也不可让它停留。你知道生命的长大是有新陈代谢作用的，在基督里的东西虽然是永存的，但是一停留就要拦阻新的看见，所以人不可停留在第三层天的经历里。若是停留的话，这一个由神来的美好启示就要变成使你看不见的幔子，拦阻你往前进，得着更多更深的启示。神需要我们一直往前进，一点都不停留，需要我们不断地仰望他，继续地充满他，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此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属灵的能力不像汽车，汽车的能力是仗着自己里边有汽油，我们属灵的能力呢，乃是像电车，电车是一直依靠头上天线的接触，有接触就有全部能力，一脱节儿立刻失去能力。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是空虚的，是一个没有的器皿，需要时刻与万有的神有接触，这个没有就能被万有充满了。我们被充满也不像开水充满热水壶，叫水停留在那儿，乃是像血充满血管那样充满的，我称它为血管式的充满。可以说血管是时时刻刻倒空，也是时时刻刻充满的，血在管子里头是不停留的，所以没有陈旧，乃是一直新鲜的，并且时刻仰望新的供给，所以是一直倚靠的。如果血停留在哪儿，哪儿就有死亡。属灵的看见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停留在已有的看见里头，这一个停留啊，就会拦阻新的看见，生命就停止长进。因生命的长进绝对跟看见发生关系，看见停止，生命的长大也就停止，这是一个定律。但是这并不是说看见是一下子的事，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东西，从开始到终了是需要相当时间的。这好比一粒种子从发芽到长叶生枝结果是需要时日的，实在说来呢，从种子到发芽是新的，是新的看见，由发芽到长叶又是新的，由长叶到生枝一直到开花结果，一步一步都是新的，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发展，是不停留的。照样神如果有另外一件东西要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不该停留或者是享受在以前的一个看见里头，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一直有新的看见，才能不使以往的看见变成一道幔子拦阻我们往前去。所以在基督徒里的东西也有新陈代谢的讲究，我们不可停留在老旧的光景里头。那么也许有人要问说，那些从前由神而来的东西是不是会变成陈旧了呢？或者是会过去了呢？不，真实出于复活生命的东西永远不会陈旧，永远不会过去，永远是常新的，但是需要保守在圣灵的新鲜里头，而不是记在头脑里头。一切出于生命的不止不会过去，并且永远在人里头，变成这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和人打成一片的， 任何时候要用它，只要在圣灵里，就是新鲜的、生动的、活泼的，好像刚刚看见一样。现在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刚才念过的圣经。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纯洁自己，像他纯洁一样。这指望是指着什么呢？乃是指着我们有一天要像他，像主自己。凡盼望有一天要像主的人，今天就必须注意一件事，纯洁自己，就是把一切的污秽和杂质，把一切与主不相合的东西都除得干干净净。这件事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该主动的和圣灵的光照合作的。这个纯洁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像他纯洁一样。主就是我们纯洁的目标。今天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头，借着光照把他儿子的生命天天显明在我们里头，目的呢，就是为着这个，像他。